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所以现在 Fairly 他没钱了嘛，就是没有收入了，所以但是他多的是时间，然后就可以更积极的跟踪了。天哪天哪，所以他继续的出现在 Laura 的各种场合，包括他的运动的健身房啊，还有他的公寓前面。他甚至就是像前面有提到的，他会直接把车子停在 Laura 会出现的地方，例如说 ESL 的停车场，然后会待在车子里等待 Laura 从公司离开。而且
太夸张，就等一整天耶，就是等他下班。
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后来又找到工作了。可恶，不要再让他赚钱啊让他把钱花光啊真的是。所以他后来 Fairly 又去了另一间叫做 Convalent System Corporation 的这一间公司，然后找到了软体开发工程师的职位。的确啦，工程师就是还是蛮好找工作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个时候已经有女朋友了。
对，在1986年的时候他开始跟另外一个女子叫做 May Chen 约会，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他一方面是跟 May Chen 约会，一方面他仍然不断持续骚扰 Laura。
为什么啊？
个人是觉得啦，虽然这讲可能对 May Chen 不太好，就是我觉得他只是 Laura 的替代品。
好可怜哦。而且 这个名字看起来说不定是亚洲人。
对，
好惨哦，又叫 May这样子。酸梅感觉到感觉到威胁因为我把那个酸梅的梅写成英文的时候就直接写就是这样写成这个梅，这样感觉被威胁。那到所以而且就是在了再过一年，就是1987年的10月份，就是 Fairly 他还是不断的继续骚扰着 Laura， 就是又继续骚扰第三年。然后在写给他的信上面，他又继续表示出了各种他行为上面的意图。他说大难即将临头，一切都是因为你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拒绝倾听或理解我是认真的。除了我的生命外，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所以你最好不要再把我拒千里之外。
我觉得这已经是第二次发里表达他轻生的念头了吧。
欸，我不知道。欸，除了你如果碰到这样的人，你会在什么时候就开始找警方介入？
就像台湾也是一样，之前在跟骚法还没有通过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只能透过其他的法律，就是说他实际上有侵害你的权利的时候，你才能开始采取行动。那我相信那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因为美国就是因为这一件案子，所以才也有他们的跟骚法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以 Laura 当年来说，也只能等到说
法
理实际上有开始侵害他，无论是物理上或者在心理上面很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说他真的有侵害他的时候，他才能寻求协助。嗯，对，这个就是那时候法案不足的地方啦。
真的真的，的确是呢。虽然我们现在很理所当然想说那就可以找警察，可是的确找警察来，警察应该是也做不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找警察不太有用，顶多就是恐吓罪吧。
嗯，
对，因为有恐吓生命嘛。
嗯嗯，
对对对。
但你要他有保存那个记录啊。
对 对， 对，
如果没有的话，最后还是会比较像是他在栽赃。
嗯
嗯嗯嗯。
而且如果是以这一封信来说好像也没办法说什么耶，因为他只说除了我的生命之外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了，这个好像也还好。
嗯，
对对对对，
就只是像是他已经说为了你他愿意牺牲他的性命，但是他这一封信里面这个有文字记录的东西里面他没有直接的表达有任何他威胁用生命或任何东西来威胁 Laura 的意思。
对对对。
嗯，所以在法律不足的情况下，然后在其他的记录也不足的状况下， Laura 以一个这样的身份他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自己。他唯一有的就是如果假设今天他再度闯入他的房子，他可以拿枪出来毙了他，这样就这样。嗯，我觉得这是最后唯一到最后一步的状态了。我可以想象的出来这个 Laura 是如何的走到一个就像是绝境，你知道那个濒临崩溃的边缘的那种程度。哎，而且最重要的是 Fairly 其实不只是在信上这样写然后跟做出这些事，他甚至已经在跟朋友的对话中有比较明显实际的一些 就是、嗯、
一些警讯出现。
对对对，而且有开始越来越实际的内容。
对，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某一次啊 Farley 就跟前公司同事叫 Tom Birch 私底下参叙，他就跟 Tom Birch 说，哦，他目前经济状况蛮差的，因为他大概积欠了2万5到3万美元的税款，薪资还遭到国税局查扣。哦，简单来讲就是自从换工作之后他的经济状况就每况愈下。这时候 Farley 还跟 Tom Birch 透露了一个1984年发生在圣斯多罗麦当劳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个事件其实我们在日后也会介绍，哦，圣斯多罗麦当劳的事件。好，那这一起事件呢是有个歹徒持枪闯入了麦当劳，杀害了21个人。这时候 Farley 就跟 Tom 讲说，我想知道如果我做了类似的事情 ESL 公司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嗯，但是就是这个前同事并没有向警方通报 Farley 这一番言论。
如果你朋友表现出这种东西，你会跟警方讲吗？我老实说有时候就你知道就是那种很厌世的一种发言啊，这个全世界都去死你知道，就是一种这样的全世界去爆炸吧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嗯，如果假设我朋友这样讲，我可能也真的不会就是告诉警方什么。
对，应该说他也不会想到说他真的会去做吧。
对啊对啊，一般人真的不会去做。嗯，但是就是如果听着我们这样把案件讲到如今，就会发现他从刚开始的信件，然后到之前跟人资主管讲的是说我有枪，然后我可以
做，而且我不惜可以杀了所有人。
对，就这样。可是到现在开始，到了他直接提到了这个麦当劳的事件的，
对，是非常具体的。
对对对，嗯，已经有开始有他脑中有一个想象跟蓝图，
对，一个人事实地物已经开始慢慢有雏形出来了。
嗯哼哼，所以包括就是，而且刚好就是有刚刚说的 stressor 嘛，就是这一个，就是他现在有贷款，然后所以他觉得啊，反正他
好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对对 对，也是他跟 Laura 说的内容，就是他刚好也被逼到了一个境界这样。
然后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Farley 后来有跟另外两名前公司同事交流。嗯，好，这两名同事一个叫做 Gerald Hurst， 一个叫做 Lawrence Klein， Lawrence Klein。嗯，好，
那 Lucy 我想你
Farley 就跟这两个前同事诉说说啊 ESL 是怎么样逼退他辞职。不过他们彼此间的讨论逐渐就往比较危险的方式发展，另外两个人也开始跟 Farley 开始同仇敌忾了起来。其中一个同事叫做 Gerald Hurst，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位，他甚至说要怎样才会让他们醒醒，是不是该有一个疯子闯进去然后扫射电脑设备跟整间办公室。
哇塞，已经不得了喽，不得了喽，越来越细喽。
当 Hurst 说出他偏激的言论的时候， Farley 只是静静的回答说，我或许会这样做。接着 Farley 就进一步问 Hurst 说， ESL 的玻璃大门到底有没有防弹，然后 Hurst 就回答说，我不认为有。接着三个人就笑成一团。
天哪，如果是我应该是不会这样回答啦但是刚好可能他们又是在一个同仇敌忾的一个气氛上，当然 就会开玩笑说，对啊，我认为没有，哈哈，可以扫射啊这样子
但是我们应该说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三个人是怎么样交谈。
对对
对对对，因为可能这三个人都是被公司辞退啊，或是公司有对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彼此之间都怀有怨恨，
是，
对，所以他们三个人才会讲得那么起劲，然后就开始讲一些比较偏激的话。
没错没错，
对对，另外两个同事来说这可能就是抒压的管道。
对对
对，反正就是找个两个前同事来诉诉苦啊，心情可以稍微平复。但是对 Farley 来说其实搞不好是一个灵感来源。
对对，而且既然还有被记录下来，就是哇哦，就说不定。
哦哦哦，我跟大家讲我这个是从哪里查到的。这个就是后来发生那一件事情之后，这几个人被法官找去当证人。
哦，
对，他们所留下的一些
呈堂共证。
对，留下了一些口头的记录。
是，也是，所以应该就可以看出来 Farley 他后来，大家可以隐约光是听到这里隐约就可以猜得出来他未来干了什么事。嗯，但是就可以慢慢的想象出来说，现在在 Farley 的脑中已经开始是慢慢的是酝酿出一个他未来要做的事情的一个前面的开始。而且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我们所提到的内容就已经是他开始慢慢的往那个方向前进的很多事情。
对对
对对 对，好的。那么接下来在1988年，就是1984年 Laura 进入 ESL， 所以到了现在过了4年后，
即将进入尾声。
对，即将进入骚扰的尾声但是还是在骚扰中。 对， 1988年的1月， ESL 员工 Robert Peterson 在 ESL 的停车场直接面对面的质问 Farley， 要求他停止骚扰 Laura。 Robert Peterson 说，如果你继续这样做，可能要去坐牢。但是 Feli 怎么回应呢？
他说，你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他把错归在 Peterson 的身上，
也是一种情绪勒索，我觉得。之后 Laura 又收到了一个奇怪而不祥的包裹，对， Laura 还是继续被骚扰哦。这个包裹放在他的汽车挡风玻璃上，里面有他的房门钥匙副本和一张便条。那这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我可以使用这个钥匙，但是我没有。哇塞，真的，这个超适合写在恐怖小说里面。
这个原本就是恐怖小说的一个情节啊。
没错没错，这样子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都市传说嘛，黑暗那个那时候季琴老师说的那个鬼故事，不是鬼故事，都市传说，就是说就幸好你没开灯。
对，
好恐怖。大概就这种感觉，真的是恐怖电影这样子。如果从 Laura 的角度看起来，
对，
真的是恐怖电影。所以这件事也让 Laura 觉得就是震惊万分，因为其实之前大家还记得吗，那个 Feli 他是想办法就是尝试了各种密码无法突破他们家的门，然后一直在外面大叫。但现在他直接的明显的表示说，他是可以直接进入 Laura 他的家门。
对，而且随时随地哦。
对，
你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进去。
没错，
对，
错，
所以这个是更可怕的。
是是是，
好，这个就让 Laura 觉得自己已经受够 Farley 对他的威胁跟骚扰了，所以他在1988年2月2号直接跟法院申请了临时保护令。好，这个临时保护令就禁止 Farley 出现在 Laura 300码以内的范围，同时也禁止 Farley 以任何形式接近 Laura， 包括一同参与他的健身课程。
而且我想知道是300码等于多少米啊？哦，我看了一下是 274.32 公尺。拜托这种人，拜托请他距离我十公里好不好？300公尺真的不够啦。那而且重点是也同时的用了一个比较激进的拒绝 Feli 的态度，所以最后法庭还要就是为了要确认这个保护令是否要永久生效，所以还要特别开庭，所以就定在了2月17日。但是 Feli 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啊我做错了，对，他开始做的东西越来越激进。
对，他就是觉得说 Laura 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是对他的攻击，
一种侮辱吧。
对，
到底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我直到现在就是甚至把这个故事基本上看过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 Feli 他脑中到底为什么他的想法可以这么的不一样，完全没有理解他人的心情的感觉。也是我觉得有一点点 anti society 吧，就是有点
反社会的人格，
他没有办法连接与人之间的，
就是同理心是没有的。
对对对，他没有办法，当然不是说他这个就叫反社会，这个算反社会吗？应该好像我不确定啊。
他至少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在想什么的啦，他没办法站在对方的立场想。
对
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2月17号定出来，其实对 Farley 来说又是另外一个 stressor。
没错，
对，因为如果法庭开庭真的确立的话，他真的是永远没办法接近
Laura
了，因为刚刚只是暂时保护令，但是现在要决定是否永久生效。那所以在2月9号就几乎是在法庭开庭日差不多一周前，他就购买了猎枪跟弹药。
对，
而且令人震惊的是他竟然还被允许购买耶。
对啊，可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从来没有做过那一件事情，所以他可能没有被吊销枪支执照或什么的。
而且不是就说他之前也都没有什么前科记录嘛，
对对对，
所以再加上美国本来就枪支合法，所以他如果说我这个枪
我又没有做什么事情，
对，我枪支又不是要拿来干嘛的，我枪支就是要来保护我的家的。其实这件事是真的，因为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刚好无意间去住到一个我去的农场的主人的朋友家，但他住的那个房子他买下一个小山坡，然后在那个小山坡上面只有他自己的房子，所以在他的屋子里面除了有他猎物的枪以外，他的桌子下面真的就是粘在上面有一把类似左轮手枪的手枪，
自卫用的手枪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还要有一把这一支小支的枪，他说因为这里距离警察局太远了，我如果有坏人过来的话等到警察来会来不及，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可以保护自己，所以我就看着他那把枪，然后他在我面前就是装子弹的样子，然后我就哇哦，这个身为一个台湾人是没有办
法
想
象
的。
想
象，对，但是我又可以理解，因为我光是说我要在美国搭便车的时候，我所有的朋友就是我在那个农场认识的所有朋友全部都说你太 crazy 了，就想说有
你说 hitchhike 哦，
对，对我那时候想试试看，哦、我就因为我去了那个农场，
你知道很多人就是 hitchhike， 结果就搭上连续杀人魔的车吗？
哎、欸，可是我老实说，我就觉得说我那个地方这么偏远，就是
偏远，所以才危险。哎、欸，森美，你不是学习了那么多，结果竟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应用出来？
因为我只是想说，通常应该不会有人比我坏吧？我毕竟也知道很多知识啊，没有啦，没有啦，因为那个时候旅行的时候，就是又一部分是我想说那个地方偏远到要碰到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啦，然后再加上、欸、我自己觉得，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的朋友他们都很保护我，所以他们最后他们就说就是 you are too insane we will fight you a ride 这样子，所以他们最后就帮我找了那个农场主人的朋友，就是那个我去他家的那个，那是一位大那一块阿公年纪的人、嗯、然后最后我本来说我要去那边当地的一个偏远的公车站过一晚，因为那边的公车只有两班，那天已经走了。
公车站过一晚说露天哦？
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建筑物，可是那个建筑物就是一天只有两班车、哦、然后没有人在那边看、嗯然后
哦、那也蛮危险的耶。
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不可以让你一个单独的女孩子睡在那里、啊、他就把我拎回家就住睡他家、哦、然后我朋友说可是你又说他的家那么偏远，我说对啊，他说那你不觉得去他家也很危险吗？然后我就想了想、嗯、你这样讲好像也很有道理，但事实证明是我这时候的直觉告诉我还算蛮安全的啦，就他还算值得相信
信任这样子。
对对对，后来当然就什么事都没发生啦、嗯、然后他也对我很好，只是可以感受出来那个美国无法相信其他人的那一个感觉，然后自己要自备一支手枪的那种必要性。然后所以如果假设今天菲利就说我就是要保护我自己，这是我的自卫手段，你不可以阻止我，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
对啊，好像依照他们宪法的权利对不对、嗯哦、也没有任何法令可以说 no。
而且就算他真的去申请了什么保护令，但是那并不代表他不能够买枪支自卫吧，他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吧，所以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买枪了，我猜。
不过接下来他做的事情就很让人家觉得有问题了。
没错没错，
对，因为他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就租借了射击场的空间，
是
要求对方提供六个人形立牌做射击练习，这什么意思啊、嗯，
对啊。
接着 Farley 将 Laura 从他自己的两份人寿保险受益人移除，这个是最荒谬的一件事情。
受益人可以写跟自己完全没关系的人吗？好像是可以。
其实我是觉得比较荒谬的事情是他把 Laura 写成他的受益人，就代表说
在
他脑袋里面的幻想他跟他真的是夫妻啊。
真的，
对啊，这是很夸张的事情。
虽然我还以为你要直接说啊，这也是有一种爱吧，这也是爱吧，然后我就会说没有Lucian 你快回来我觉得Lucian 比较正常这样。但是真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竟然把他改成了未婚妻，竟然变成未婚妻了吗？
嗯
这是我反而是、欸、
就把他改成未婚妻 May Chan，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华裔女子。
最重要的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但是那个 May Chan 还是成为了他的未婚妻吗？还是有跟他不断在往前进吗？
可能 May Chan 不知道，
到底要怎么样不知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个我们不能说知道啊，我们真的不知道。
哎、欸，其实也是啦，你看你那么多的 serial killer， 有很多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
对啊，枕边人也未必知道啊，
真的真的，所以不要相信，哦、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没有什么，就是不要干这种事，对，大家不要干这种事。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好像似乎有什么意图，所以把保险受益人改掉了。嗯，对。然后同时呢，他在2月11号也出售了他的 Suburban 卡车，然后租了一台露营车。
对，租了露营车就代表说他没有要住在家里咯。
嗯嗯 嗯，
嗯，可见要干什么事情咯。
嗯嗯，而且就感觉到也不是说太明显，就是已经开始种种迹象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他要干一点什么事情了。可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有人发现，我觉得如果连他未婚妻都没有发现应该不会有人
发现，因为他这些事情很多都是个别去做的嘛。
是 是， 是，
对啊，你要把这些事情全盘考量你才会发现很可怕，单一一个一个去看的话又觉得还好，我可能去射击场我就是要练习我的枪法、啊、
没错没错，
对啊，
的确是。嗯，唉，所以
然后把 Laura 从人寿保险受益人移除更有合法理由、嗯、就是因为我接下来要跟 May Chan 结婚呢、啊
嗯，
所以我当然改成 May Chan， 那不是合理吗？
嗯，所以反正最后 Laura 其实本来他 我在想他可能做到最后做到这个地步，他多少会觉得说啊，至少到了一个要应该多少会到一个段落这样子，
嗯，多少拨云见日的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结果 Laura 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特别放松，因为他反而更紧张，你知道那种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嗯、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 因为 Feli 已经做了太多他无法想象的事情了，所以接下来他会做什么 Laura 其实是完全不知道的，然后只能在一种对未知的恐惧中，然后不断的想象着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 Feli 有寄一封包裹给 Laura 的律师，包裹里面包含他跟 Laura 第一次参叙的午餐收据，还有电话聊天记录等等，借以证明他跟 Laura 有长期的恋爱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保护令不应该生效，对，因为我跟 Laura 是有长期恋爱关系的。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是他竟然有保留第一次参叙的收据。
对啊，
保留很久，四年耶。
上次我们去吃饭那个收据留给我，然后我在那个 IG 里面再多打就是多打几通电话给 Lucien， 这样子我们可以下次我跟 Lucien 有恋爱关系了。这么容易吗？这样，然后结果最后下次我被分尸掉，因为被跟友分尸Lucien 的粉丝这样子。好啦，没有，但最后我对于他会留着第一次参叙的那个收据
代表说对他意义重大了。
对对对对，但是当然就是 Laura 的律师会买账吗？当然是不会啊。怎么可能？所以当然这些东西是全部都会不足以采信，而且也不会被当作是一个恋爱关系的证明。
那接下来要到了开庭前一天了，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也就是在1988年2月16号， Feli 就开着他那一辆露营车驶入了 ESL 的停车场，而且在停车场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在法庭上就说啊，他当时在等 Laura 出来说服他撤回保护令，如果他拒绝的话他就会自杀。但是他这一番说辞在事后听起来都有点像是推卸责任。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 Feli 就带了一支 0.38 口径的自动手枪，还有一支 0.357 口径的万能步枪，还有一支 0.22 口径的步枪跟两支散弹枪，从露营车上离开。而且他穿着是防弹背心、皮手套跟耳塞。
做到这种地步，你要说他完全没有想要杀其他人的意愿的话，我完全不信啊。怎么可能？你
把自己装束像特种部队一样。
对啊，他前面说他只是想要在 Laura 面前自杀，那只要一把左轮手枪就够了，
而且不用穿防弹背心
啊。对啊，就是不信，完全不信。而且他已经深思熟虑，都已经我觉得他都计划好了。
而且还戴耳塞耶。
对啊
对啊，他怕枪响太大声。
对啊对啊，真的是。所以于是他在接近 ESL 的建筑的时候， Feli 还甚至碰到了前同事，叫就是那个 Lawrence Kane。
大家还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就是他那时候不是三个人一起吐槽前公司吗？一起咒骂前公司，就这刚好碰到他。
对，是第一个
吗？然后就把他杀了。
是第一个吗？
是第一个、啊、
哦天哪，是不是？
我觉得他一定很后悔说当初是跟 Feli 一起在讲这种事情。对，就自己讲了一些疯话害死了自己这样。好，
然后同时也遇到了另外一名同事叫做 Randall Hemingway。 哦，海明威，然后也朝他开火，不过因为躲在汽车门后面逃过了一劫。
就是 Randall 啦， Randall 命大啦。就躲在汽车门后面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当然是 Feli 就越来越接近公司了。
是、
哦、因为刚刚是经过停车场嘛。好，接着 Feli 就朝着 ESL 的前门开枪，结果玻璃应声碎裂，所以的确是没有防弹。
对，的确是没有防弹。我们可以明显知道他们的资讯是正确的，虽然没有什么用。
为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就很好笑？明显知道他们资讯是正确。
对，就是那个什么，是那个谁啊 ，Lawrence Kane 说的嘛？
欸、是 Lawrence Kane 讲的吗？我看一下。
是吗？是吗？
哦，是 Hearst 讲的。
哦，是 Hearst。
是 Journal Hearst 讲的。
哦，那好，那至少我们知道 Journal Hearst 说的资讯是没有错的，虽然这一点都没有什么意义。超级没有意义。好的，
好，那他现在成功闯入大楼了，因为就是大门已经毁损了嘛。
是，
然后他就直接往二楼 Laura 的办公室移动，在移动的途中任何只要挡路的人他就直接朝着他们开枪。对，然后那时候 ESL 的保安人员没有随身携带武器哦。
欸，为什么啊？我不懂。
所以 Feli 一路畅行无阻。
可是我不懂耶，美国不就是一个枪支合法的地方，为什么他们的保安人员没有带枪？因为一直以来都很安全嘛。
可能是吧。
我没有要指责保安人员的意思，我只是好奇说诶，他们怎么没带枪？因为我以为就在美国保安人员多少都要带个枪的那种感觉。
哦，可能他们就是一个很 peaceful 的公司嘛。
可能啦，也是。
对，好，那 Feli 在一楼射杀了一位坐在办公桌前面的男人， 然后在通往二楼楼梯的途中又杀死了另外一名男子。随着巨大的枪响在大楼内回荡，很多人就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对了，就开始四处奔逃，部分的人还蹲下来躲在办公室下方，也有部分的人干脆就直接从窗口逃脱，直接跳下去。
哦，可以想象出来那个画面好可怕哦。而且美国真的也是一个枪支案件就是
层出不穷的地方。
没错没错，真的。
然后在数分钟后 Farley 已经到达 Laura 在二楼的办公室门口了，然后就试图闯入。 Laura 当着他的面赶快关上门来掩护，然后 Farley 这时候已经对着门开始开枪了，子弹穿过门射入办公室内部的空间，以毫米之差有惊无险的掠过 Laura 的身体。
哇塞，
对，好像演动作片一样。
对，像主角一样，就是插过去那种感觉、啊、
对。但是不幸的是因为他是拿散弹枪轰击嘛，嗯嗯，所以房门承受不住子弹的轰击，就已经开始呈现敞开的状态了。嗯，好，然后 Farley 也是眼见第一波攻击没有射中目标，他就开始准备第二波的攻势，于是他再度朝着 Laura 开枪，这一次子弹就直接射中 Laura 的肩膀， Laura 当然就大叫一声，然后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Farley 就很冷酷的从 Laura 身边跨过去，任由 Laura 在地面上血流不止。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我要说蛮有趣的吗？对不起，我没有觉得真实犯罪有趣过，但是他们有值得可以研究的地方是，如果按照 Farley 他之前对 Laura 是这么多的就是迷恋啊执着啊什么之类的，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把他射倒之后他也没有要杀了他，然后又开始继续在其他地方就杀掉其他人？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嗯、我个人的想法是他其实还是很喜欢 Laura 的、嗯、他没有要杀死他。
那他射其他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从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想要让 Laura 知道说你做错了。
嗯，好，那我们继续把那个案件继续讲
吧。对对对对，好，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内哦Farley 就在办公室的房间内走来走去，躲避特勤部队朝他开枪，而且持续对视线范围内的其他办公室的同仁射击。那当然他除了射击人之外设备也一起射。嗯，好，在那一段时间 Laura 就恢复了意识，并止住了肩膀的流血，和其他幸存者一起躲避 Farley。 嗯，好，那最终Laura 是成功了躲避了这场死劫，而这时候 Farley 则是透过电话跟警方表明，如果警方能够提供他一名叫做 Togo 餐厅的三明治跟一罐 Pepsi 苏打水，他就会主动离开建筑物投降。
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害我好想吃，你知道吗？到底有多好吃？瞬间到底是有多好吃，好吃到好，我愿意弃械投降。
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是觉得说他大概已经完成了任务了。
哦，他觉得只是到告一段落，
对，差不多。
但是顺便还是可以讨价还价，有个
有
个三明治。
东西吃
好好好，不是很懂。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可能选个露丝葵吧，真的是。
好、啊，重点是警方同意了。当警察用手铐把他的双手铐起来的时候 ，Farley 对警方说了一句还蛮值得玩味的话哦。嗯嗯，他说。告诉 Laura 这件事全和他有关，然后警方也非常的守信用哦。
对，
依约在当天晚上将三明治跟 Pepsi 苏打水送到关押 Farley 的拘留所。
这个三明治到底有多好吃？
可是他的拘留所还一直说什么时候送到，什么时候送到。
那个 Uber Eats 你迟到了半个小时我要退费。就是比起他的令人玩味的那些话，我在看完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说那个三明治到底有多好吃。
Togo 餐厅、欸、大家可以去吃吃看，然后再跟我们说、欸、
对啊。Pepsi 苏打水很好喝嘛的那种感觉。但是好，但是我觉得他这里干了一件我真的觉得如果他要复仇应该可以说是最有那个关键点的一句话、嗯、就是他说了这一句告诉 Laura 这件事情全和他有关。
对，我觉得也是让 Laura带着罪恶感吧。
对啊，就满满的情绪勒索、欸、就是明明是自己干的不好的事情，但是把这种不好的事情而且明知道对方会感受到罪恶或者是感受到压力，然后就直接的讲说就都是因为你、嗯、都是你的错的那种感觉。哇塞、如果你是要复仇，我觉得光这句话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够、不是，但是就是不要干这种事、喔、
是是是。经过结算 Farley 总共在 ESL 办公室内发射了98发的子弹，造成了7个人死掉还有4个人受伤。然后当然啦，第二天因为我们就知道开庭了嘛， 法官就直接授予 Laura 对 Farley 的永久保护令，
直接不用，直接不用那个审核了，
直接也不用审核了，
对
对,
对,
对，就直接了，
对社会的永久保护令、啊。
好，在审判期间 Farley 就承认杀人，但声称这不是预谋杀人，这一定是骗人的哈、他只是想要引起 Laura 的注意。然后 Farley 委任的律师也是声称 Farley 并不是一个暴力的人，他对 Laura 的痴迷暂时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并声称 Farley 可能再也不会杀人了。这个就是委任律师得讲的话啦，
最后只能，
对啊，他只能
少数能讲的话了，
对
啊，
他只能说啊，精神障碍或什么东西的，对，
等一下哦，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就是你不能够直接把精神障碍这件事情，就是、
可能会有些心智缺陷或什么，
对，他们可能会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会站在他的权益上帮他
讲这些，但是不代表他有，
对对对，而且也并不代表说就是所谓的精神障碍之类的就会干这种事。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在讲
这种时候都
很小心，
对，他们通常会把这个当成就是一个辩护的立论点，
对对对
对
对，但是这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假扮什么假扮精神疾病那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对，
但请不要这样做。然后好的，所以呢，可是当然就是大家知道嘛，菲利根本就是就罄竹难书，
对，
他的罪行真的是，所以最后检方就向法庭展示了多年来菲利他的跟踪记录，就包括那超过200封的信，然后还有包括在大屠杀前一周购买的散弹枪还有弹药的这一些记录，然后还有包括他租用射击场练习射击的这些记录。所以就是如同我们刚刚说的嘛，我们在看到他做这么多精细的段落的时候，就觉得我们不相信他是完全没有
预谋的，
对、对，我们而且不如说很明显他就有这个意图了，
对
对，
就很明显的证明说 Farley 就是很精心的策划了这一场大屠杀。然后检方也很清楚地向陪审团揭发了 Farley 的真实身份，因为 Farley 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人犯。不过这边很让人家觉得佩服的是，
没错，
Laura 竟然很勇敢的站上证人席耶，
真的，
对啊，就是面对那么恐怖的人，而且甚至还用枪射击了他的肩膀，对，面对了这一个人，他还站上了证人席，然后巨细靡遗的诉说这四年来他遭受 Farley 骚扰的历史。对，
就身为一个女性，我在这里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怎么讲，很不舍嘛，然后也觉得很难过，因为如果是其他人或者是我们知道的很多状况的人，如果都已经看到 Farley 做出这些事情来的时候，其实不见得大家敢站上证人席，然后理直气壮的讲出这些东西来，就是认真的讲描述这些，就是如果是我，我会想躲起来吧，真的很可怕、而且他要知道我的地址，他要知道我所有的资料，反正大家也大致上知道说判决应该就是不会有什么意外了。所以于是在1991年10月21日，就是算是事情发生的大概三年之后，那法院认为 Farley 犯下7项的一级谋杀罪，然后判处他死刑。所以截至目前为止， Farley 其实哦，他在服狱的时候，他最有趣的是跟那个 Troy 他们常常讲的那些 serial killer 是不太一样，他不是一个一直连续犯罪，然后有一个冲动期、冷静期，然后又不断在犯罪这种状态。
他不是连续杀人魔了。
对，他不要说是连续杀人魔，他之前的完全没有前科记录。
对，
而且他还被形容说是工作勤奋、彬彬有礼，且总体上是个好人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也在监狱里面服刑。不过到了2009年，哎，这样子其实也真的蛮久嘞，就算是死刑犯也放了真的蛮久的。那2009年7月2日，加州最高法院维持了 Farley 的死刑判决，所以他现在就是在死囚的牢房里面等待处决。
他现在还没有被处决啊。
虽然说这也是有很多人在那里 argue 说，就是为什么我要花钱养一个死刑犯啦，就是了。但是，
对啦，这个两方面的权衡啦，
真的、我觉得讲各种，你知道各种推理小说里面的手法，我们讲交换杀人，我们讲分尸，我们都可以用一种就是品味玩味的那种心情来描述。可是当我觉得讲到真实犯罪的时候，你要完全心情不沉重或者是严肃，我觉得好难哦、讲这种政治正确的东西，以后未来还是交给 Lucian 好了。Lucian 快回来你这王八蛋跟我去日本凭什么我要在节目中不断 cue 你，气死我。好啦，那当然我们最后想要知道是那最大受害者 Laura 现在在哪里。
Laura 在医院里疗伤了19天后才终于康复。Laura 在 Farley 入狱之后收到了 Farley 最后一封的来信。天哪，还是没有要放过他吗？
真的。
好，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当我踏进读戏室，我会对着镜头微笑，那时候你就会知道终究是你赢了。
欸，我不懂。
所以他还是把它当成是输赢。
输赢，
我觉得哈，搞不好从下了保护令的那一刻起，他们之间就已经变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状态了。
嗯，
对，就等于说那一刻你已经跟我势不两立了，因为你已经跟法院这种官方的单位已经申请了保护令，就代表说你要跟我感情上的决裂。在他的小小世界里面，
嗯，从他认为比较像是情侣，你看老夫老妻的那种吵架，
对，
然后已经开始变成了像是两个人之间的对决，
就是感觉像是离婚，
嗯，哦，
对他来说其实就是离婚，在他幻想里，他们有曾经有一段非常甜蜜的关系，
嗯，
但是下了保护令之后，就有点像是离婚的夫妻，开始要真的你死我活的感觉，
对，然后就成为一个对决一样的东西，哎，
嗯，
没有办法，但是至少 Laura。也算是赢了，虽然我觉得他应该是输了，
他赢得非常的狼狈。
对啊，他输了整个人生啊，就是赢什么赢什么，输了你赢了世界又
如何？
那个应该是Choi那个年代的歌哦，不是就完全就是。就整个我觉得 Laura 的人生就输了，虽然说当然他我们可以看到是他总算恢复了平静的生活，然后而且在 ESL 后来也继续工作了多年，然后还转换他的职涯跑道到融资业务去，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可以想象一个不断的被这样步步逼近，然后直接的亲临现场的看到一整场杀人的过程的这一些心理状态，他会承受多大的压力跟痛苦，
嗯，
还有那种罪恶感吧，尤其
对
菲利还这样讲，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后来知道说非常多的受害者谴责 Laura，
对
对，他是说哎，我的家人之所以会死掉就是因为你当初不接受 Farley，
嗯，
你如果很，
哦，还有，
对啊，
后来他们的家人这样讲，
啊，有些家人就是这样讲啊，当然不是每一个，但是有些受害者的家属他就是这样子讲，我的家人之所以失去生命全都是因为你。
哦，天哪。
对，
我觉得我们在一个无论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各种案件中，我们可能不见得要完全的认为说被害者是完全没有错的那一方，不一定要这样认为，可是我觉得在一个伤害或是一个东西发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应该站在一个像是在指责受害者的一个角度，这样子我们可能可以用中立的态度，我们就算不见得要完全的说我们要完全的袒护受害者，然后直接直指加害者，然后去批评他，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这样做，但是我们也仍然必须要知道受害者他已经承受了非常多的痛苦跟折磨，尤其像 Laura 这样子，
对，
所以如果假设他身边的人工作的人都说那为什么你当初不接受 Farley，
对，还有另外一派甚至是说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发出警讯，
对，还会有人这么讲，
对啊，你就是太慢发出警讯才让 Farley 最后升级成杀人魔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听一听，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你就觉得这一种事情是很荒谬的，
嗯，
对，包括那时候的立法背景或怎么样，嗯，其实就是让他陷入求助无门的状态嘛，包括像刚刚酸梅你讲的，
啊，
你即使是他的同事请问你又做了什么，你好像也没做什么事啊，
对啊，而且最后那个 Fairly 的离职就是他被解聘并不是因为他对他们的员工做出多少骚扰的行为，
对，
而是因为
他的工作状况往下降，
对，
所以才解聘的哦。大家有 get 到重点吗？他被解聘的理由，公司是以说哦，你的 performance 下降，所以我把你解聘，
嗯，
是用这个理由，
是，
对。
而且其实他们的主管、人资主管都知道这件事，而且都甚至听到了他说他有枪的这个威胁，但他们的主管至少看起来在法庭记录里面好像并没有做出什么真的可以制止的行为，甚至我也在想说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奇说保安人员没有枪，但是他们的人不是有接受到说看起来有一个非常不满意公司介入私人状态的一个员工说他有枪然后他可以做很多事，这样子他们公司都也没有什么警觉吗？
他可能是觉得说你已经是前同事了
哦，
对，
好哦，
你已经不属于我们公司了，
嗯，
对，
好吧，那总之我们真的不要指责被害者，而且我觉得包括我们应该前面讲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知道为什么 Laura 不会在最刚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坚定的拒绝他，因为真的有太多 中间的人际关系，而且不要说，因为那是欧美的世界嘛，那我们东方社会，
更是这样，
没错，人际的那种妹妹嘎嘎，
尤其是日本不是更重视那一种职场文化，
没错没错，
对前辈都要恭恭敬敬的，
对，而且他们很麻烦是还有不同的敬语，
对，包括你的用词都要特别小心，
对对对，其实韩国好像也是跟日本这样很像，那我们可能中文中我们讲就是您嘛，就是哦您跟你这样子的差别，然后您代表比较有尊敬的意思，但是我们同样的在一个在环境中，我们还是会不自觉的习惯性的去比较尊敬或是听年长的人，然后地位比较高的人，然后或是你的前辈，听会比较听他们的话，或是比较隐忍他们做出的许多你觉得不 OK 的行为，对，我们的职场上多少都是这个样子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Laura 为什么最后会求助无门，而且她其实不是没有求助，她已经是一个聪明的女性，而且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她已经在不同的阶段中做出了各种她可以保护自己的方式，但是还是仍然没有办法阻止这个案件，我觉得她已经做了这么多还是无法阻止 Feli 做出这样子的杀人过程的话，那么我觉得其他人也不见得可以也可以阻止她，真的没有办法，而且就是 你没有办法阻止她买枪啊，所以路上有一个人他想要杀你，你也没办法阻止他，即使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啦，就是听起来真实犯罪我们还是回去讲分尸好不好，分尸感觉讨论起来比较开心，
你说推理小说里面的元素是不是，
对啊，你不觉得分尸比较开心吗，这样我讲
你说如果是建筑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面，像你讲的嘛，就是让想象驰骋，
对对对 free in spirit 我知道你就是要讲那个海史密斯讲的那一句话，可是的确啊，你看着这个 Fairly 他的确啊，他Don't knock down to anyone， 他不会对任何人低头，他遵从于自己的欲望，然后他是主动的，然后他是 free in spirit， 他是自由的，精神上他是自由的，是啊，没有错，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小说中跟心理探讨中我们可以找出非常值得研究跟玩味的部分，可是当他今天成为一个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用一个很单纯在讨论心理状态的东西来描述他，做出这种事情都是不对的，而且真的要奉劝各个喜欢别人或者是想要表达出追求或是接触别人，就算你要去一夜情啪啪啪也麻烦，怎么讲，就是理解一下对方的心态，因为尤其当我在旅行的时候， 我觉得完全可以明白那一种弱势感，因为你旅行的人你不理解他们当地的语言，你不了解他们的文化，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突然讲到一些你觉得不舒服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其实是蛮常出现的，所以不要指责加害者，然后跟了解跟骚法，尤其在台湾对，我觉得这件事可能这也是这个真实犯罪到最后面我们要提的，还有包括你要提的那一部林宇出版的，
对，我也对我提醒我了，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下一步，下一步
我是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代打Lucy 啊，你看看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Laura 这件案子不是传过水无痕哦，其实它造成美国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起案件跟随后另外一个女演员 Rebecca 的谋杀案，让加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反跟踪的法律，也让美国司法改革之路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虽然说大家都说法律就是总是慢半拍，但是在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总是要发生一些悲剧，有些法令才会很快速的立法通过，
没错没错，彭婉如事件也是这样子的，是，就是我们会为那些受害者就是感到很伤心，但是感谢他们的，就是感谢他们让我们意识到这些法律跟他们的立定有多重要，这是真的。
好，那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抽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跟骚法在去年6月1号实行哦，到今年，因为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已经4月底了嘛，已经快要满一年了，
是，
对，所以林宇出版社有跟我们搭配合作，他有一本书叫做我对抗跟踪狂的700天战争，这位作家叫做内泽寻子，他跟 Laura 的遭遇有点像，他在网络上认识了叫做 A 男，交往了8个月分手，分手后以为事情就已经结束了，结果却面临长达2年无止境如炸弹般轰击的骚扰，对，所以 他是忍受了两年，然后 Laura 是忍受了四年，其实都非常的难以让人家想象他们遭遇的痛苦的折磨。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算是东方版的 Laura，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本书的话，就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听了 Laura 的故事之后，你觉得 Farley 到底是属于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五种类型跟踪狂的哪一类呢？我觉得这答案非常的明显。
哦，是很明显，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影子，
主要是哪一个 stalker？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就是想要送书啦，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
就
太简单了嘛，
对对对对对，哦、没错没错，嗯，这样子。好，
那你觉得有哪一个影子？
哎，rejected stalker 啊。哦， oh, 我这样子讲不是就那个
吗？没有，你觉得有那个影子，但是那不是标准答案啊。
哦、
oh, ，
是是是是是是，这样我觉得有他的影子啊，然后也有一点点，我看一下哦，嗯，在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以为是另外一个样子，然后跟最后做出来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就是因为他觉得有很多东西不公平嘛。这样子我在想啦、
啊、哦，好好好
、欸、我这样是不是其实最后就那个了
好，你用透过删去吧大概就知道答案了啦。
对，那我相信就是大家也知道大致上答案是哪一个，那大家可以去留言抽书，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蛮值得看看，因为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是光是看到那个书名我就觉得哎，很能够理解、嗯、对对对，然后尤其这好像是一个日本人对不对？
对
对，尤其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权力关系、阶层关系，然后也同时是一个就是男女相当不平等的社会，我相信他们的内心的感觉应该会比我们再更
深刻一些。
对，没有，没有，是是是。
在节目的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跟骚法。
嗯，请
嗯，因为这还蛮重要的啊。
哦，对，我要跟各位跟友说一下、啊、你知道吗，错也是把整部那个跟骚法示意直接印出来在我面前厚厚的一叠，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把这个印出来要干嘛，但是我们听听看他要说什么、
欸、不过我们没有要讲很久，我们只要讲说到底符合哪些要件你才能启动跟骚法。
对对对，好對、啊、这件事非常重要，
你总不能随便就启动跟骚法吧。
对，而且我们可以大概想一下说 Laura 里面他有经历什么，刚好就其实可以基本上都可以搭配跟骚法。
对，他有一些特定的构成要件哦。
是，
第一个首先是要特定人反复或持续的违反意愿，
嗯，
就是违反你的意愿，首先就是要特定人啦。
没错，
就是假设那个人比如说他是恐同的，然后他就是持续的对同志这个族群做一些事情，一些谩骂那一些，或者是、欸、对这个同志团体啊一直发表一些他的意见威胁的或什么也好，这个其实都不是跟骚法适用的范围。
没错，
因为他是要特定人、哦、
是。
好，那接下来所谓的反复跟持续，目前的立法例是认为说至少要两次。
哦、oh, 好，两次，
至少要两次以上才算。
是，两次。
对，但是这个两次并不是说间隔要很长哦、
嗯、
比如说你在公车里旁边有一个人在骚扰你，
嗯，
好，结果你换到另外一个位置，那个人持续着跟着你又在骚扰你一次，这个其实就已经算反复了。
对啊，也是啊，就是针对同一个对象然后有重复的
行为。 对，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啊，那么短的时间，比如说公车就在十分钟里面，这样也算两次吗？不好意思，这个就算两次，
他就跟着你就对了。
对
对，明显
对， 对、嗯、这个就算两次。
好， 好，这个还算清楚。
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就是他要跟性或性别有关，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跟有一个做区分，比如说讨债公司，
嗯，
因为有讨债公司可能跟踪你啊，他目的不是性跟、跟性别有关啊，他目的是要钱，
嗯，
所以他可能威胁或是说跟踪，或者是在你的这个门口喷油漆，写下一些恐吓的字，这些其实都不是跟骚法的范围。
可是一定要跟性有关。
对，要跟性跟性别有关才是哦。那另外一个也不是狗仔跟踪、
哦、
因为狗仔跟踪其实它目的也不是跟性跟性别有关，所以这些都不是。所以我刚举的那两个例子，讨债公司在威胁你而跟踪、
嗯，
或者是这种狗仔队，其实都不是跟骚法所要规定的范围。那当然啦，这个把性跟性别加进去，让蛮多法界的人士认为说是太过限缩。
嗯，
对对对、
嗯嗯。
那我不知道说这个后来到底会不会修正，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人认为不太妥当。
嗯，
嘿嘿嘿。
而且如果，但是 但是如果一旦把这个信拿掉的话，其实那狗仔队跟那个什么狗仔队跟那个什么讨债公司其实也是可以被算进去的，
对，
按照这样讲的话
没有错。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五种类型的 stalker 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是例如说追求复仇或者是追求就认为说不公平的这件事情的 stalker， 然后或者是其他就是想要 control 你的那一种 stalker 这样子。所以这样讲的话的确这些有可能是跟性不见得有关系。
对，他的意思是说假设是讨债纠纷的话，那你应该是告他刑法的强制罪啊或是恐吓罪这一些。
嗯，
对。然后如果是记者跟追的话，你应该是告他社会秩序维护法那个89条。
哦，
对，
还这么细。89条在讲什么？
他说什么
考试
他说跟追屡劝不听，然后他可能是属于行政法啦，
哦，
就说他不会纳入这个刑法的范围，
哦，
对，就可能刑就是可能罪责比较轻一点，
嗯哼，
对，假设是跟性跟性别没有关系的话，
哦，就是至少就算目前没有性，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拿来保护自己的。
对，还有一种其实也不算，就是说假设是你跟你的邻居起了冲突，
嗯，
然后你的邻居就比如说你很吵，比如说家里面刚好生了小婴儿，或是家里面有养毛小孩，就是很吵，嗯，然后你的那个邻居就觉得很不爽，所以他是一直借由这种方法要骚扰你，跟你讲说你可不可以停止这个行为，那其实这个也不是跟骚法的所保护的范围。
哇塞，那这样真的很模糊。
对，因为反正跟性跟性别无关，就不是。
哦，但是我的意思是，但是因为有邻居这件事情，然后跟就是生活环境范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中间我相信灰色地带会很多，所以执行起来应该还是会有相当程度的困难。
好，那我们讲一些哪一些才被跟骚法认为说100%绝对是有问题的，
哦，
就是第一个当然是跟性跟性别有关哦。
是是是，
好，你基于性跟性别有关做了以下事情就可以符合了，嗯，第一个是我们来查查看 Farley 到底符合
哪一个全部符合，
欸，我们看一下，就是因为他总共列了8点嘛，我们看一下他8点会符合几点，嗯，你猜猜看好了。
我赌全部。
你赌全部啊？
我赌全部。
好好，我们来猜猜看。第一点是监视观察跟踪跟知悉特定人行踪，
有没有？有啊，
100%有嘛，而且他把他的住址那些连老家的住址都查出来了，
嗯，对对对，
所以这一定有。
是
第二个，以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这一定有啊，
全部都有啊
全部都有。
他从他的去健身房去棒球队去工作的地方啊，只是因为人家毕业了没有学校，
对对对，
然后跟他家这样子全部都有啊，而且还4个住处全部都去，欸，
四个住处
是不是
到底有多想去人家的家，
真的。
好，再来第三个，对特定人警告威胁嘲弄辱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关的言语或动作，这一定有啊。
嗯，对，是，
对，他绝对有警告威胁。
对啊，
嗯，
然后你看他讲了那么多话，写了那么多信，
对，
嗯，有。
好，接下来第四个
是不是3/8了。
第四个，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骚扰，这一定有，就电话嘛，嗯，
对啊，对啊，
一直打电话说，哎，7:30哦，我在你的门外面等哦，嗯，
准时的情人哦是不是错以认为这是准时的情人哦
我没有认为他是准时的情人，
哦，不是吗？
我是认为他是准时的恐怖情人。
哦，
对对对，
你刚刚没有加恐怖那两个字啊但是好吧，
好，
50%了，50%了，很好。
第五点，对特定人要求约会
我们很厉害
联络或其他追求行为，好，这一点就不用特别讲了哈。
好，没错。
好，再来第六点，对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嗯，这都有啊，有寄送也有留置呢。
他还做自己的那个香蕉蛋糕。
对啊，而且还把信放在人家挡风玻璃上呢，嗯，
真的不能不拿。
哦，惨了，已经6%了。
对啊，你看。
好，第七点，哦，第七点有点争议耶。
哦，
第七点是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誉的讯息或者是物品，这好像没有。嗯，他没有做一些没有出示有害于 Laura 的名誉的东西吧。
嗯，你要这样讲话可能
好像比较难说有。
对啊，但是我们
因为这种比较像是说比如说，哎，但是那个会不会是啊？就是说，他说 Laura 是抛弃他的人，
哦，他有这样讲？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他会不会跟？
对啊，我也在想说他跟他朋友在那里讲，因为他我想他前同事 Hurst 跟那个 Lawrence
就会不会说他是一个比如说可能会说他是啊水性杨花啊或什么样 啊就随便就爱上其他男人啊抛弃我啊，那这个算不算是？我觉得他一定会这样讲。
我对，我也觉得其他人会站在他那边同仇敌忾，然后在那里说想要就是扫射公司。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也会站在他的角度去讨厌，就是讨厌 Laura。他应该有讲一些 Laura 不好的东西，
就是毁坏，就是根本就不是事实。
对
对,
对, 对，
但是毁坏他名声的一些事情，
只是可能没有被记录下来。这样，我觉得会。
哦，第八点也有一些争议
哦。
滥用特定人的资料或未经其同意订购货品或服务。你为什么要笑成这样？
因为我就那时候就跟我朋友就是也不算吵架，就是开玩笑说，我跟你说，你要是惹到我，我就叫披萨送，叫一个20个披萨送到你家，然后货到付款。然后我就想到惨了，这个
哎，但是你这个跟性跟性别无关
哦，所以我至少不会被跟骚法做到。
对
对，好，这样好，我知道了，就是现在是座椅教你如何就是避掉跟骚法小教室。
并没有，好不好？
Lucy 很快回来，座椅现在内心在想说 Lucy 很快回来，我不想跟这个女儿继续讨论如何犯罪。
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发现、哦、有符合刚那些要件，比如说特定人啊，又有反复啊，又跟性跟性别有关，而且我又符合我刚刚讲的那八点其中之一的话，你可以做什么事呢？答案就是你就可以跑去警察局。
嗯，
当然当然你要留下一些证据啦。
嗯嗯，
比如说留下一些，现在只要是烂讯息那些都可以当成证据。
嗯嗯，
对，所以你有发现说哎、欸，他只要有反复的持续骚扰你，而且都是讲跟性啊性别有关的，其实就很快就可以构成犯罪了。 对,
對，嗯，是，
对，一定要留下证据啦。好，
这好难哦。
这是哎、欸，留下证据很简单啊。
可是你知道，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人都透过一些通讯软体聊天，不是吗？
是没错啦。可是
当然啦，你要像 Laura 一样就更简单的啦，那200多封信呢。
对啊，對，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假设其实这件事情别人说那个跟踪你的人说不定也知道。
哦对，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容易找，就是你也可以调监视录音。
对
啦，
对啦，对，
对，让你发现说他三番两头就一直在你家里面晃动啊，一直随便敲门或什么的，其实只要有两次以上，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构成了犯罪了。
嗯，
对，所以你可能可以透过留讯息的方式把那个讯息保留，或者是透过调阅监视录影器这种方式。
所以也要你们家附近的监视录影器够多啊。还记得我们上次跟 Lucy 讨论，就是那个在九州那没有监视录影器的地方被人家分尸了，就是我觉得找不到那种状态。不过住那边，不过好了，那是一回事。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想办法的，就是当你意识到有人要做出这些就开始侵犯你的隐私，而且很有这一些意图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开始就是下
收集证据。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收集证据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我讲难听点，其实不只是在不只是在就是你看到一个人要就是跟骚这件事情，而是有时候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亲近的人，你也偶尔要小心注意他一些意图跟留言。哎，我这样讲是不是很不相信人性啊？但是因为我朋友就被前女友告说他强暴。这样子，
那就没有不相信人性啦、啊、原本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真的真的、嗯、我就觉得就是 这年头大家设备都很先进，所以还是要保护自己。
对，
这样子、
嗯、好，这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就到警察机关，然后就把那些证据跟他们讲，然后如果他们就会去审查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警察机关就会给这个行为人书面告诫。
嗯
就是以这种正式公文的方式跟他讲说不能再这样子做。如果他在2年内再有这种跟踪骚扰行为，那就可以跟法院申请保护令。所以并不是说你就瞬间跟法院申请保护令哦，
嗯，
你要先跟警方讲，让警方先开出一个书面告诫。当然啦，对方他也可以对这个书面告诫提出申诉。
嗯，
对，他也不是说就接了他就一定是要接受，他也可以申诉、嗯、那当然申诉如果不成立的话，那当然就是在2年内他再做一次同样的行为，你就可以直接申请保护令了。
嗯嗯，
对对对对对，这是大概整个流程。其实还蛮，其实我觉得保护的也还蛮周密的了啦。
对啊，
对就是既不会那么快就给人家定罪，然后也有达到 一定的保护效果。
是啊是啊、嗯、可是这些东西都是那种你知道很明显的，你可能跟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做出这些事情，但 可能比较麻烦的就会像是家暴吧。
哦，因为家暴的话可能就是另外的。
对
家暴也是可以申请保护令啦。
是是是，但是主要是麻烦的是就算你们可能之间不能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然后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状态、
哦、说钱，
对钱，然后小孩
前夫前妻什么的。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是关系跟就是有关联的东西会变得很复杂，就很难用这种像跟骚法一样的概念去完全论对，但论就是了。只是这可能就是有另外家暴法那边的。
对，因为当初跟骚法其实要补的漏洞就是陌生人对陌生人。
对对
对,
对, 对，
那时候是就是真的是一个漏洞啦，
是是是，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做任何事情、
嗯、
但现在是陌生人也可以对陌生人提出保护令了、
嗯嗯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社会进步的象征啦、嗯、對，
我现在下次跟 Lucian 对话的时候我就要用那个集粉模式传什么给他，然后赶快集粉避免被他留下记录来是想做什么，
只要两次以上哦。
好，那我会再努力一下找到，不是，我会在那个我会在那个小心一点这样子。好啦，不会啦不会啦， Lucian 对我很好应该吧。哎、欸，他去年有对跟我说圣诞快乐。哦
哦，那很好。
他有没有对你说圣诞快乐？
我忘记了耶。
哦、oh, 嗯，不要，结果后来出也说没有到底谁才是你的 partner 神奇。
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算是嗯，
这故事怎么样，我觉得很难过吧。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故事可以学到很多，
真的是真的、嗯、就是我就是因为有太多的 Fairly 做了太多的事情了，然后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说这个他这个行为有可能就已经可以算是跟骚法的一个要防治的方向。那另外一部分是也让我们知道说我至少我他虽然在 这里面是比较像第三方立场，但是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讨论到说为什么有很多被害者无法发声，然后他们为什么就是努力的做了这么多事情还是无法解决或者是制止一个可怕的命案的发生。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的。这样子真实犯罪我就没有办法在那里就是说、哦、我觉得很棒这样、嗯、我觉得一点都不棒，没有办法这样子。而且唉，就是我工作的状况也偶尔会有跟犯罪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就会觉得唉，人啊，就是大家不要犯罪哦，虽然我总是在那里说分尸，但是大家不要犯罪哦，好不好？
好，我大家都听到酸梅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讲了，
真的、嗯、就是要做，不是，我是说就是不要做就不要做、
嗯嗯、
差点要说什么要做要做要小心一点不行不行。
好啦、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嗯嗯，那我今天代打结束了，我尽力了 Lucian，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很失望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
哎、欸，我觉得不会啦。
啊，真的吗？
就是酸梅来的话一两集这种代班主持人其实也给听众有一种换换不一样的口味嘛。
哎、欸，他现在开始为未来留后路咯大家要知道我为什么来代打这个节目是我上一次跟他们合作完节目之后我们去吃饭、嗯、然后Troy就很自然的然后就帮我付账单，然后我就想说哇塞真是个好人，之后他就说哎、欸，然后 Lucian 就说哎、欸，那个我下礼拜要出去玩，然后Troy就说哦，就转头过来跟我说哎、欸，那这样的话你来帮忙上节目。天哪，他请完课之后然后就这样问我，天哪，我没有办法拒绝，你看大家一定要小心，免费的最贵懂吗？就是这样子，就是然后他现在想说哦，这样子偶尔一两集，等一下还有未来的意思哦天哪天哪，我可以想象出来这样子，尤其我现在回到了高雄，太危险太危险。好了，但是总之就是希望跟友们不要失望，因为我跟你们说最失望的人是我，因为没有办法听到 Lucian 讲故事、
oh.
然后所以说那我呢生气。好啦，就是我知道大家很想念 Lucian， 但是你们多想念 Lucian， 你们就是再等一个礼拜、
嗯、
那个想念，那你们下一次听到 Lucian 就会越开心，这样好不好？往好处想，往好处想
好，如果各位跟有对 Laura 跟 Farley 的案件有任何的感想，欢迎大家到 IG 跟 Facebook 粉丝专页跟我们互动。
嗯，然后也欢迎来收听宅宅下班中
整个下半钟其实内容就是跟今天的内容接近啦，他们大概也是讲这种比较
接近、啊、
比较真实犯罪啊这种，他们也是着魔很多。
我想吐槽的东西太多了，要吐槽天嘛，真的是 没有，宅宅下班中是一个老少咸宜、大小通吃的一个非常合家欢乐的节目。我们跟真实犯罪是没有什么关联的，我们讲的全部都是虚构的故事。
对，但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高知识犯罪研究系列，那时候酸梅就把他真实的本性大概有露出大概 20%。
没有，
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他大概露出 120% 吧。
哎，120是什么东西？没有啦，就是因为这是真实犯罪节目，所以我们可以讲多一点。而且处理自己也很喜欢就是推理小说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喜欢他们推理小说的节目，大家可以多听一下，真的非常值得。然后最后就是欢迎大家收听宅宅下班中，我们是一个，虽然我知道这已经是节目的结尾了，但我发现我们之前合作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不介绍我们家的频道了，好像不太对。那么宅宅下班中是一个就是在，
我跟你讲，我们完听率是很高的哦，所以几乎都会听到结尾，而且我们 有的节目的完听率好像是有几集好像300-400%。
哦，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好，就是
所以大家会听到这边的。
好好好，就是希望大家听到这里这样子。那么就是宅宅下班中是一个推广各种冷门的ACGN 相关的作品。那我们讲的两个标准，一个就是一定台湾有出版，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基本上不在大部分的人视野之内的作品。所以我们目前已经讲了应该300多集了。对，我们一周双更这样子，我们很努力，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是宅宅的话来收听。那如果喜欢就喜欢一些犯罪相关的话，那我有一个高知识犯罪高知识犯罪研究系列，然后会讲各种的犯罪跟推理作品。嗯，这样子。
对，我觉得收听宅宅下班中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常常会觉得像挖宝一样。 因为他们常常讲的作品我几乎都99%都不知道。
其实不止你，我们在 Discord 里面的那个 听友他们已经也都算是宅宅了。
只有几个我知道啦，什么，欸，你们好像有讨论鬼灭之刃吧。
鬼灭之刃就是，
对吧对吧对吧，
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小后悔。
有就是我大概1%有听过的。
哎哎，
不是，1%就是有之前有听过的作品。
按照1%你应该只有3部或4部有听过了。
对啊，
按照
差不多啊差不多 差不多啊、
哦，好啦，因为我们其实讲的作品是连是宅宅的。
哦，你们后悔了。
就没有，因为我有跟你说过嘛，我们那一集就是因为刚好我们主要是要因为动画上了开始红了，然后我们想说想要来讲讲漫画，因为大家都只看动画，但其实漫画值得看。
对对对，
我们而且有很多是动画没有做到的细节，所以我们就很开心录了那一集节目。结果刚好那一年年底，就2020年年底嘛，然后他的动画就是剧场版又上市，然后整个爆红。我们那一集节目就是我们的有上下两集，上集就是我们所有就是最所有就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所有节目最高的那个，好像有20,000还3万，就是量很多啊。然后我们就很不爽，因为它影响了我们整个数据的统计，我其实非常的不开心，因为它会影响到例如说我想看一下说我们的下载量大概是一个礼拜中哪一天比较多或是什么的，然后或者是我们平均下载量多少，它就会那个明显的高点，然后还有那个明显的人数跟我们其他那一种非常冷门的那种就非常少的人数相对起来，它会影响我们去分析，
哦，
看一下那个后台数据。虽然我现在也不看了，但是就会，
对啊，这个就像是我们在算那个平均数的时候会受到一些极端值影响嘛。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超不爽，而且一看着看下集的下载量就知道大家大部分都是看动画，不是看漫画，然后大家也没什么心情看漫画，然后我们频道又偏偏都是冷门漫画比较多，这样子是真的比较少人看，但我们推荐的都很有自信，都是好作品，这样子品味很棒，自己讲。这样子，然后突然间说我只看过高知识犯罪研究系列。好啦，我是希望未来有机会也可以讲推理小说，然后最好可以跟二之根就是有一些合作的机会，这样子没关系。我跟你说我是免费来上节目的，免费的最贵。记者，好，那就不好意思跟友们听我碎碎念，直接聊到这里。
好，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一周一集二之根，
真实犯罪远离你。
好，说的真好，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好，大家拜拜。